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今天读第四十章啊，四十章上次我们读到这个约瑟啊，约瑟后来因为这个拒绝他这个祖母啊，这个祖母不是 grandmother， 是他的那个
女主人
的这个诱惑啊，结果后来就被那女主人那个陷害，就被下到监里面去啊，好下到监里面去。那下到监里面去，那时候他，我相信他可能是在他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触监牢。这13年当中，我相信他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监牢里面啊，因为从上次那个妇人啊，妇人说你们看，他带着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面，要来戏弄我们啊。从这些话看起来，感觉上那时候这个约瑟啊进入这个家并不是太久的时间，后来就被下到监里面去了。所以对约瑟来说，他在监牢里面应该待了蛮长的时间啊。好，那40章开始啊，怎么说呢？好，这时以后啊，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好，这个埃及王啊，埃及王他有一个九正跟善长啊。九正跟善长是干什么？九正就是帮这个埃及王啊，这个倒酒的啊。还有呢，他要先试一下那个酒，要先喝喝看啊，以防有人要这个下毒害这个埃及王啊。然后同时他要陪这个埃及王这个什么喝酒啊，所以跟他要聊天啊，讲话。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埃及王啊，跟他是等于是很信任的一个人啊，跟埃及王非常 close 的一个人啊，不仅陪他还能够陪他喝酒的，这个是这不简单啊。那善长是帮他做食物的啊，他的主厨啊。他们怎么样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呢？说严重，有可能是他们同谋要背叛，要暗杀埃及王，那这个是很重的罪，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轻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只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做的不够体贴啊，那这个埃及王呢不高兴啊，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啊。好，那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啊。那总而言之，他们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然后就下在这个护卫长的这个监里面。那护卫长就专门管埃及王的这个监牢啊，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呢就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呢就在监牢里面啊。好，这个是，所以中间这个是九正啊，左边这个胖子是善长啊，那中间这个就是护卫长，就是波提乏啊，右边这个是约瑟啊。他说啊，怎么会这个波提乏跟约瑟还是搞在一起啊？这个因为看这个样子啊，波提乏对约瑟还是有一定的信任，所以他就把他们这些人交给约瑟来伺候啊。那他们这时候，他们这两个人啊，善长跟九正啊，就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一段时间啊，所以可能不是很短啊，有一段日子，有人认为想说可能一个月啊，甚至于长达一年都有可能啊。好，接下来啊，被囚在监里的这个埃及王的九正啊，跟善长二人呢、啊，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啊。他们这个不约而同啊，在监牢里面蛮多天的啊，但是呢，突然同一个晚上，两个人突然同样都做梦啊，而且这个知道说这梦很特别啊，都有他的意思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到了早晨呢，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啊，那时候约瑟大概多，那时候多大？年纪那时候已经28岁了，所以他在监牢里面啊，可能相当长的时间。如果那时候他17岁被卖，然后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做了，比方说做了顶多做三年吧，做三年到20岁的时候被关起来，他现在已经被关了八年了，对不对？哇，不简单。这八年当中啊，他里面可以有很大的这种这个不满，很大的这种埋怨，对不对？但是他到他们这边来啊，这个服侍这两个人呢，他还是充满了这个体恤啊，就 发现诶他们两个人怎么搞今天闷闷不乐啊。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啊，就是与他同囚的呢，在他主人府里的问说啊，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就对他说啊，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啊。这个约瑟的一生跟梦啊很有关系啊，他自己做梦啊，他也帮人解梦啊，解梦，但他知道说这个梦不是自己可以解的，这是出于神啊。好，那他里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他说诶你们把梦告诉我啊，大家听一看。好，那这九正呢，九正就比较敞开。九正就先说了啊，九正先说了，他便把他的梦告诉约瑟说啊，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啊，开的话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啊。这就是他所做的梦啊，哎，非常的鲜明，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约瑟就说啊，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起啊，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啊。好，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会不会想说，嗯，这个他挤那个什么葡萄汁啊，挤这个葡萄汁然后递在这个法老手中啊，所以讲到他有一天会官复原职，嗯，这个我们很可以理解，对不对啊，你说诶要我来解我可能会这样解啊。但是为什么说三根枝子是三天呢？不是说三个礼拜啊，三个月啊，或三年啊，为什么说是三天呢？这是根据什么啊？这没有根据什么，这就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看不出啊，为什么是三天？这个三天纯粹是出于神的灵的启示。我觉得他这个解这个梦啊，跟这个新约的这个属灵恩赐里面的有一个恩赐有点像，是什么恩赐啊？新约里面有九大属灵恩赐，对不对啊？我觉得解梦跟这个翻方言有点像，对不对？这个做梦的人好像是在说方言的人，他说了方言，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做了梦的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但当他在讲那个梦的时候呢，这个解释的灵就在另外一个人里面发动啊。所以他听到他在说方言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里面告诉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一听他马上明白，就可以把它翻出来。那一样，约瑟为什么可以说这就是三天啊，而不是他自己在那边判断，不是用脑袋，乃是什么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这就是三天啊。所以呢他就这样解了啊。解的时候就说，你就是三天之后了，你就会官复原职啊啊！然后呢，他说啊，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啊！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做过什么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啊！好，所以这个他希望他这个酒证啊，到时候能够纪念他啊。救他脱离这个监牢。好，那接下来看这个谁，善长。善长呢，见这个梦解了好，就对约瑟说啊，在我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烘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这个善长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比较那个没有像那个谁啊，那个九正那么谦卑。九正啊，像他说把梦告诉我啊，那他就马上讲了。这个善长还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讲。后来是看到这个九正的那个梦啊，这个被约瑟解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才说了，我梦见什么啊？头上有顶着三筐的白饼，然后上面呢有为法老烤了各样食物，但是呢飞鸟来把它 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给吃了啊。好，那约瑟也实话实说，他说啊，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啊，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啊。好，一样，那你说为什么是三天，不是三个月还是三年啊？一样，就是神的灵感动他，说三个筐子就是三天啊，所以神的灵他里面就是启示他了啊。哇，那但是这个话，这个一听啊，这个约瑟还是直言不讳啊，啊，还是实话实说了啊。好，过了三天了、果然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啊。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啊。好 ，OK， 所以啊，果然照他所说的，三天之后啊，这一切都成就了啊，一个被释放，一个是被被杀，被斩头啊，被斩头。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预表，对不对啊？有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酒政跟膳长，他预表呢？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囚犯，其中呢一个得救，另外一个灭亡啊。那个约瑟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哈、啊。所以，但他们三个都是被关起来了，但是呢，后来一个是得救了，一个是灭亡了。好、啊，那为什么这个法老把这个酒政给释放，让他官复原职，那把膳长给杀了呢？你猜是什么原因？一个可能就是说，后来发现，哎呀，原来真正做坏事的是膳长啊，酒政是无辜的啊，所以后来酒政就被释放了啊，这是一个可能，对不对啊？但是我也在想啊，从这个预表上来看啊，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酒政跟膳长这两个人本来都有罪啊。不是说膳长的罪比酒政更深啊、哦，他可能两个都有罪，但是呢，后来就是一个呢蒙怜悯，一个呢就是灭亡，就跟当初那两个囚犯一样。那两个囚犯呢，并不是说其中有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自己跟另外那个囚犯说、啊：“我们两个都什么都是该死的。”那这人没有犯过什么罪啊，所以后来他就跟耶稣啊。求耶稣啊，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啊。好，所以啊，我在想说，有可能这两个人都是有罪，但是实际上呢，怜悯临到一个人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就灭亡了。OK， 但是后来呢，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啊啊，这个是酒政啊。接着过了两年了、啊，法老就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啊。OK， 哇，如果你做了这个梦啊，你会觉得这是好梦还是坏梦？这个梦。好像看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哦、那个丑陋又干瘦的这个母牛啊，吃进了那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这个梦怎么想都不会觉得说这是好梦、哦、好，接着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啊，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就东风啊，他们当时那个从东边吹来，就从沙漠吹来的风啊，是很热的啊、哦。好，这个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啊。OK， 哇，这两个梦看起来感觉都不好，对不对？感觉上是恶，是有凶兆，对不对啊？好了，到了早晨呢、啊，果然法老就心里不安呢、啊，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哇，碰到这种这个感觉上啊不吉祥的梦啊，大家都不敢随便乱说话啊，那也不知道说这该怎么解啊。这时候啊，酒政就对法老说啊，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啊， 从前呢，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来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啊。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了起来啊。哦 ，OK， 他想到说，哇，这个已经过了两年了，碰到这个现在有一个梦啊，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解。他突然想起那个在监牢里面的那个少年人了、啊、哦，他说那时候他很会解梦啊。好，法老遂即啊，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啊，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个谁啊，这个九正啊，九正这个把这个约瑟忘掉了，这一忘就是两年啊，一忘就是两年。然后呢这两年呢，对约瑟来说当然就是苦难，对不对啊？本来以为说可以出去了，就现在居然又要多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啊。好，那如果当初这个约瑟没有被忘记啊，结果那个这个九正啊把他救出去之后呢，今天约瑟在什么地方？今天约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可能回到迦南地去了，对不对？想家啊，他可能回去了。但是神没有让他到处乱跑啊，神把他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啊，还是放在这个原来这个监牢里面。所以呢，当这个时候法老做梦，这时候需要去找这个找人来解梦的时候呢，这个九正一想起来说，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少年他会解梦。好，那个少年人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少年人现在还是被神放在他保险箱里面，就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啊。所以你看，这当中有神的美意，对不对啊？神让那个约瑟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以至于呢，这个时候一到啊，他们就去到监里面，就可以把他找到，然后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啊，以至于他能够为法老来解梦啊。好 ，OK， 所以啊，这个约瑟啊，虽然碰到好像这个委屈啊。人家把你给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啊，这都出于神的美意啊，出于神的美意。我认识一个传道人，那时候他被在中国啊，后来因为他信主的关系啊，被下放到这个青海啊，到青海在那里几十年。那结果，但是对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苦难，但后来他感谢神啊，后来他的师母啊。说神把这个他的这个先生啊，好像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在那个地方他蒙保守啊，因为他如果当时没有被下放到青海的话呢，他留在北京的话，可能在后来文化大革命啊，他的下场会更惨啊。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美意啊，这个约瑟也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法老就对约瑟说啊，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啊。好，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吃进了那先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这以后呢，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啊。好。我又梦见一颗麦子啊，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啊。好 ，OK， 这个是法老做的梦啊。好，约瑟就对法老说啊，法老的梦乃是一个啊，哇，这个是神奇的啦，你。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神让他一个人呢、啊、做梦做两次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要强调说这事情一定会成就啊。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啊。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啊。这是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啊。因为透过这两组啊，这个一样的这个意识的梦啊，强调神的这个旨意一定要成就的啊。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并且必速速成就啊。所以呢，哇，对这个这样的一个这好像看起来不祥的一个梦，要怎么办呢？哈，哎呀，感谢主啊，那有对策啊。他说什么呢？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啊。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这官员是多数的，所以啊，除了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埃及地之外呢，底下还有很多官员啊。当这个七个丰年的时候呢，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呢，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所以啊，这个你看这个约瑟在这边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对策啊，这个对策啊，要管理，然后呢要聚敛，然后呢聚敛之后还要把这些东西呢归在法老的手下啊，要给他好好的这个收存啊，然后为着将来的七个荒年啊。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啊，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啊。法老对约瑟说啊，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啊。接着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一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啊，这都是把权柄啊，把尊贵把荣耀赐给他。同时呢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啊，副车就是说法老坐在前面的一辆，他坐在后面的一辆啊，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啊，原文是动手动脚啊。然后呢法老就赐名给约瑟叫萨法纳特巴内亚啊，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啊。OK， 那什么叫做这个萨法纳特巴内亚？这个意思就是奥秘的启示者，这个字很多意思啊。奥秘的启示者，世界的救主，世界的救恩，生命的粮等等啊。你会觉得说这个名字跟谁很像啊？这不就跟基督很像，对不对啊？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世界的救恩，生命的粮。他也是奥秘的启示者，所以这个是预表基督了啊。他又把这个法老把安城祭司的女儿赐给他为妻。那安城的祭司啊，在当时埃及地是那个地位非常非常崇高的啊。那把他的女儿啊赐给约瑟为妻，所以这是预表什么呢？这个女儿啊，这个祭司的女儿就预表外邦的教会，对不对？一个是预表基督，一个是预表外邦教会啊，这个是约瑟啊，现在神让他被高举，对不对啊？哎，看到这一幕啊，我都想到说啊， 这个约瑟当初啊被那个他的这个女主人诱惑，对不对啊？如果那时候他就是这个就是被接受诱惑啊，接受这个试探，跟他这个女主人啊上床了，你看他会有这一天吗？完全不会有，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在那个试探上面得胜啊，结果神现在是给他更好的，对不对？更好的是这个一个祭司的女儿啊，做他的妻子，而不是在那边偷吃别人的这个什么这个妻子啊。OK， 所以这个他前面真的是在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那虽然那时候他在这个做了一个对的选择之后啊，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呢，你看到后来神给他何等的这个赏赐啊。然后呢，所以他娶了他为妻之后，他就开始什么？出去巡行埃及地，好，他不是在做官，就待在家里面啊。这个法老司令，他就出去去查看整个埃及地的状况。对，约瑟非常有智慧啊，知道说怎么样来了解当时他这个啊这个埃及地的景况如何哈。他怎么样呢？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是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为什么要遍行埃及全地？他要看在什么地方要建这个什么这个仓库啊，积货的这个积攒这个粮食的这些地方啊，要开始设计啊。在这七年当中，在七个丰年之内，他地的出产极其丰盛。原文是一把一把的啊。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啊。哇，所以那时候他就把这些粮食啊全部都这个积聚起来啊。那同时也要做一些这个预防措施，免得到时候这些食物腐烂啊，或者被人家偷走啦，啊，都需要很好的管理。然后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啊，马拿西就是忘记的意思，因为他说啊，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加倍丰盛的意思，因为他说啊，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好，所以神给他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他起的名字，一个叫做忘记，一个是加倍的丰盛啊。好，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对不对啊？他先把过去的那些困苦啊都忘记了啊，都忘记了，然后接下来呢？让他又加倍的丰盛啊，加倍的丰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啊，求神赐给他什么马拿西的福跟以法莲的福，意思是什么？让神求神让他忘记过去的这些啊，这些这个啊伤痛啊，然后让他能够加倍的丰盛啊。OK， 所以这个是马拿西跟以法莲，你怎么样能够忘记呢？一定要真正的饶恕，对不对？有人说我可以饶恕，但是不能忘记，但是神让约瑟的证据都忘记了。忘记人家对他的这个不公不义啊，人家对他的伤害，这些他都忘记了，所以他既然忘记，他更能够赦免，对不对啊？好，所以约瑟能够后来能够被神高举啊，就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在那边一直计算着人家对他的这个啊，对他亏欠他的地方啊，这个是他很得胜的一个地方啊。接着，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啊。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啊，所以那时候呢，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呢，开了各处的仓，这个什么跳粮，跳粮给埃及人啊，跳什么跳？跳就是卖的意思，卖粮给这个埃及人啊。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这个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涤粮什么？涤粮是这个买的意思，买粮食啊。所以这个跳是一个出，在一个米啊。那这个涤粮呢是一个入，在一个米啊。所以一个是卖粮食，一个是买粮食啊。然后接下来啊，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啊，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来啊，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啊。所以那时候因为连这个迦南地也有饥荒啊，于是呢，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这个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啊。所以上面这个图啊，上面这个图旁边这个雅各旁边这个就是便雅悯啊。便雅悯那时候也不是很小的，那时候便雅悯比约瑟大概小15岁左右啊，所以这个时候差不多有23岁了啊，有23岁了。好，算是一个年轻人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雅各啊，雅各偏心的这种现象还是很严重啊，他怕这个便雅悯这个啊有一个闪失，所以不让他去啊。另外这十个人呢没有关系啊，这个无所谓啊，所以让他们那十个哥哥去涤粮啊。好，来涤粮的人当中呢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啊。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啊。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啊，这个约瑟真的是这个事必躬亲啊，这个来这个来跟他买粮食，他都还这个一个一个来看啊，特别是从外国来的，那可能要特别的去来这个管理这个事情。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啊，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啊，涤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啊。因为已经过了13年了，样子都变了，不止13年了，这时候已经又过了7个丰年了，所以已经20年了啊。约瑟呢就想起他所做的那两个梦啊，他那时候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梦见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啊，这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个梦应验了，就对他们说啊，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啊。他们说啊，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涤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啊。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啊。他们说，仆人本来是兄弟12人啊，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呢没有了啊，那个就是约瑟啊。约瑟说啊，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啊，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啊，若是你们的小兄弟啊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可以把你们这个证验出来啊，需要打发你们一个人啊去啊，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啊。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啊，他本来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放一个回去啊，把这个便雅悯带过来，其他的都要关起来。可是3天之后呢，约瑟对他们说啊，我是敬畏神的，你们可以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呢，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啊，所以那个约瑟啊，就是改变主意啊，只留一个人就好了啊，只留一个人就好了。好，然后这些兄弟们呢，他们就彼此说啊，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啊。流便说啊，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啊，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过去是20年来啊，20年，约瑟已经被卖了 13年，再加上7年的丰年，对不对？至少已经20年了。这20年当中啊，他们这些兄弟们怎么样？良心有愧，对不对？良心在那边煎熬，特别是怎么样？看到他的父亲啊，老父亲啊，因着约瑟不见了在那边这个整个人这个落落寡欢他们心里头一定有很深的自责所以这时候他碰到这样的事情啊，马上就知道说是神在惩罚他们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为什么要挑西缅？
就是因为当初好像是西缅说要杀约瑟。
OK， 这个是我们猜想，应该可能是这样子这个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了。
不是，我个人的觉得是老大是吕便，对不对？但是他是不赞成要杀约瑟，他一直想办法要救约瑟。到后来，他们把约瑟卖给了那个米甸人的这个商队还得了一些钱。那吕便可能不在旁边，所以当他回来发现那个井空了，哎呀，他就急得不得了他不晓得他们是把他卖给赚了钱了。老大，所以约瑟不会怪他。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老二了，老二就是西缅老大吕便，老二西缅，老三利未，老四犹大，这四个都是利亚一口气这样子生下来的。所以刘便没有责任，所以剩下来该负责任的应该是这个二哥，这个西缅，所以他把他捆绑。
OK， 所以这个是所以他就代表那另外那些兄弟们把他捆绑起来。但是西缅我也认为他可能是当初他出了点子要把这个这个约瑟给杀了。因为西缅跟利未这两个人都是比较残暴的比较残暴，动不动就要杀人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约瑟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然后呢，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个地方好 ，OK， 这个约瑟偷偷的叫人把这个钱放回去到了住宿的地方呢，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来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哇，他们碰到一些这些奇怪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好像这个神在当中要好像在这时候伸手出来要来这个惩罚他们那但是现在又发现这个怎么这个钱又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当中就不是好事情了不是好事情。好，接下来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人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哇，这个他们怕什么？怕被栽赃还是什么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 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雅各一生到这时候已经快130岁了啊，这时候还是被神剥夺啊，现在西缅也没有了，现在便雅悯眼看也要没有了啊。流便对他父亲说啊，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啊。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啊。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同下去，这个雅各这个偏心还是很明显的啊。这个偏雅悯是他儿子，这些难道不是吗啊 ？OK， 那所以他就坚持不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去啊。好，那那下面这个是43章啊，43章我们就下次再讲好了。今天我们就看到说，约瑟从他的苦境当中啊，神把他高举起来啊，这当中都有神的时间，有神的美意。但约瑟怎么样能够从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些试验呢、啊？我相信他第一个，他不发怨言啊，他神从神的手中接受，因为他到后来他自己也说，他说看得出来是神借着我哈、啊，要拯救这一家的人啊，所以他都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不把这些这个恶待他的这个责任归在那些人的身上啊，他认为说都是出于神的美意啊。啊，因为他里面没有苦读，以至于他后来可以被高升啊。